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神在其中，神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
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便融化。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弟兄姐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同进入神的同在，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进入你的同在，
让我进入主你的同在，我与众天使围绕宝座敬拜。
万军之耶和华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应许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若是此刻我们正被劳苦重担压伤，若是我们在黑暗当中想要得着光明，就当转眼来仰望耶稣，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一同来唱诗，当转眼仰望耶稣。
主耶稣 在救主荣耀恩典大梦中，世俗事必有限为虚空。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信靠他的人万事都蒙恩典，也在他的里面能得着真正的平安。愿耶稣也能带给你真正的平安。诗歌，耶稣给你平安。
这世界虽有
在神的面前来向他献上感恩的祷告。万有的主，创造宇宙、万有天地的神，我们一同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你的名。主啊，你的名在亘古配得高举，你的名在当下也配得世人的敬拜。主，万民都当来到你的座前，一同来敬拜仰望你，因为你是那一位是大能的主，你是那一位奇妙的主，也在我们的中间有坐下奇妙的恩救恩，能够让我们一同在你的里面去存感恩的心来颂赞和敬拜你。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你在我们经历一切环境的时候，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从一切劳苦重担当中救拔出来，使我们能够归在你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得着在你里面才有的这样一份满有的平安和喜乐。主啊，我们也谢谢你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你也亲自为我们众人担当了一切的重担，也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在你里面这样一份被救赎的恩典。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你也借着圣灵保惠师，你也亲自来进入到我们里面，做我们这样的一个老师，也时常的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无论经历什么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向你寻求，向你寻求你的恩典。真的求主，你也今天也这样，在这样一个奉你名聚集的日子，让我们一同在你的殿中，我们来赞美你的时候，你的圣灵再一次在我们里面做带领的工作，你也借着你的仆人所宣讲的话语来进入到我们里面去引导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心，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属灵的眼睛，我们用属灵的眼睛，我们一同去看待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天，更在你的里面我们也去看到你奇妙的恩典从未断绝。主啊，我们也求你特别来保守我们今天下午敬拜的时间，保守我们在这里一同听你的话语，也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去大大的能够去得着。求主你的话语能够 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保守我们在这里的一切的这样的下午的分享，一切的敬拜。谢谢主，你的荣耀临在这里，也求主你也祝福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一同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弟兄姐妹们请坐。
好，我们把我们的圣经打开，是旧约的尼希米记二章十一到二十节，尼希米记旧约。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攻读神的话语，找到了吗？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坐了三日。
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与我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妻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
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
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
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
以后我对他们说，我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
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忘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
但何伦人三巴拉、并为卢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散听见，就耻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
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定是我们的天空，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城墙，他必定是我们的神。你们现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信念。
好的，神的话语就攻读完毕。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李圣明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信仰不躺平，起来建造吧。
弟兄姐妹下午平安。
平安。
在这个应该是12月31号啊，2023年12月31号，在这个这附近啊，新街口是吧，新街口这个孙中山的雕像附近有很多年轻人啊，在这围着，是不是？然后因为我牧养大学生，那天晚上我们本来也有一个，那应该那天也是星期天好像是啊，本来也有下午一些活动，他们说我们要来新街口来跨年啊，所以很多人在这里，然后当那个12月31号晚上，那个马上就午夜的12点要开始的时候啊，他就倒计时，是不是啊，这个就19、8、7倒计时，啊，倒计时的时候，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啊，欢呼，啊，后来那我是在反思啊，我在想，好像我们在欢呼什么呢？为什么要欢呼呢？啊，当然这个已经过境可就已经3月份了，过了2个多月了，是吧？啊，现在我们也不欢呼了啊。现在当时的那些年轻人，或者当时19、8、7啊，6、5、4、3、2、1、0啊，啊，欢呼之后。然后呢，就拖着疲累的身体就要回家睡觉了，是吧？要不就有时候 吃点夜宵啊什么的，要不就第二天那个睡个大懒觉。呵呵，嗯，好像有时候我想的时候，发现这年轻人很有激情啊，都在等待，在等待什么呢？啊，我后来发现真的像等待。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一篇文章啊，叫《等待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国外的一个文学作品啊，《等待戈多》，俩人在那等啊，在等什么呢？好像也不知道在等什么，反正在等一个东西啊，等谁呢？也不知道等谁啊，正在等啊，等待戈多。我就想，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啊，真的很有激情，但是最后好像也在等待戈多，啊，是吧？好像知道在等什么，等待2024年的钟声的敲响，是吧？啊，但是2024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就是好像真的我那时候就发现，2024年，比如现在我已经2024年，已经3月3号了啊，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其实2024年啊，我们心里面其实我们都有一个激情，我们都要等啊，等待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种盼望啊，希望2024年有新的，给大家新的这个期望是吧？新的祝福啊，新的盼望啊，新的开始啊。但是2024年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啊，其实很多年轻人可能不一定知道啊，或者我们当中是不是知道2024年怎么来的呢？啊，是今年是耶稣的，这个叫基督元年啊，基督纪年啊，叫主历2024年啊，或者主后2024年。所以这是一个如果这些年轻人都知道等什么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是非常美好的。但现在他们不知道2024年是什么的，而且很多时候把2024年又给这个春节好像又搞在一起啊，这个农历和这个公历啊，阴历和阳历啊，又混在一起啊。所以我就反正我们其实刚过完年，刚过完春节，其实这个春节的话，其实是没有这个新年这一说的啊。这新年这个新啊，是指的是2024年新的开始啊，耶稣基督带来的新的元年。比如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我们叫这个叫龙年，是不是啊？龙年它并不是新年啊，因为以前有没有龙年的？以前有的，12年前也有龙年的啊。龙年并不是新年啊，它是一个循环啊，一个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农历啊，其实它没有这个新年这个说法，这个新气源自于这个公历的这个说法啊。当然我们叫因为这个天干地支60年一个轮回，它并不是新的，但是2024它是新的啊，2025一直往前走，它这个是新的开始。所以这个新啊，就其实必须联系到这个什么呢？新年必须联系到什么呢？新约，联系到新旧约、新约。新约是耶稣基督嘛？耶稣他用血立的新约啊，这才走人类才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啊。然后在耶稣里才能成为一个新人、新造的人啊。如果没有耶稣，如果没有这个2024年，没有这个公元元年，没有耶稣的降生啊，人类就是一个龙年的循环啊，然后人类就是没有一个新的开始，没有新年，也没有新的生命啊，也没有新的开始啊，所以这是一个反思。所以我特别的记得这个我们的2024年的新年，也记得这个春节啊，这个对比，特别的鼓励啊，我们今天的我们坐在这里每位弟兄姐妹啊，我们其实是因着耶稣，我们进入新的一年，因着耶稣，我们有新的生命啊，因着耶稣，这个时间也被圣化，我们在等待什么呢？其实我们等待耶稣的再来，对，我们等待千禧年啊，我们真的等待新年啊，就是耶稣基督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清楚啊，我们也应该像这个年轻人一样有激情的啊，有盼望的啊，去等待耶稣的这个再来啊，而不是这个信仰躺平啊，题目叫信仰不躺平嘛，就是而不是说哦，好像我们就没有这个激情了嘛啊。其实我们应该有激情啊，这个耶稣受难记啊，英文翻译成 The Passion of Christ， 就是耶稣的激情啊，耶稣的激情啊。这句话的源自以赛亚书啊，这个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啊，就是热心啊，热情激情啊， The Passion of Christ， 基督的激情是什么呢？啊，他的激情那一夜啊，他的激情是什么？啊，他的爱，他的激情，他身体掰开啊，这是他的激情啊，这是他的热情。就是上帝的热情，他要成就这个事，他为我们而死，他要让我们进入新的一年，让我们进入2024年啊，他让我们进入新的生命，新的开始，他让我们进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他让我们这个1987啊6543210这个欢呼啊，真的是一种真正的欢呼，而不是欢呼完之后很累，欢呼之后然后明年接着欢呼啊，因为等待戈多嘛，不知道等待谁，明年接着等啊，现在是00后等啊，再过个10来年可能就是00后也等不动了，00后结婚大家带孩子的，该10后等了啊，一波一波的年轻人在那等啊，但等来等去都没有一个盼头，是不是？ 是很可悲的啊。以前我是八零后，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也等啊，现在我们八零后不等了，九零后可能都不等了，九零后都养孩子了，都没有精力等了啊，没有激情等了，是吧？九零后在婚姻当中，在工作当中啊，都已经内卷，都已经躺平了。现在是一零后啊，所以我目前的现在都是零零后啊，都是零四年、03、04、05年的啊，那个他们零零后他们就很有激情的去等啊，因为对他们说是未来可期，是吧？然后他们有这个激情，有盼望啊，他们有年轻的身体、年轻的生命啊，对未来充满盼望。但是对于我们啊，我们来说，我们也年轻啊，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也年轻，是不是？年轻不年轻啊？我们是在耶稣里面是新的开始，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何其广大啊！我们真的在耶稣里面啊，在新的一年当中啊，我们要信仰是不躺平，然后起来建造。所以特别的借着今天的尼西米记啊，呼吁我们啊，好像世人知道啊，这过完年了都要开工了啊。那作为我们神的儿女啊，我们也要开工了啊，我们也要开工，是建造我们的生命、个人生命啊，还有家庭、还有教会啊，我们都一起的建造啊，一起的能够因为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不仅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是不是啊？让我们更丰的生命来荣耀神、爱神、爱人啊。而且我们的建造不是靠自己啊，也不是自己很疲累的、很累的、很努力的去做，而是神的恩典、圣灵的帮助在里面，是满满的恩典，是他的工作，他的建造，我们只是参与到其中啊，我们荣耀的参与啊，神把这个荣耀也给我们啊，我们成为一个真的是新年就蒙福了啊，新年蒙福是因为我们真的是生命的成长啊，所以我这次也是三年疫情啊，都没回家，这次回老家，回家之前我也在反思，那我给家人的三年来这个变化，那我给家人的到底看什么呢？好像很多人过年回家啊，就希望这个衣锦还乡啊，这个就买新衣服是吧？穿新衣服啊，然后那个开的好那个新的车啊回家啊，给家人看我过得很好啊，是我们给家人的这个好像那个所炫耀的好像就是啊我们这个收入啊我们的工资啊我们升职了啊我们现在又买房子了或者买车了啊我们过得很好啊，但是我后来我突然发现。我给家人我们给家人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长进啊！我的妈妈看到我生命的一个成熟，生命品格的一个长进啊！我们在主里面的这种啊，对主的跟主的关系的亲密啊，跟对主的一种热心的服侍啊，其实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礼物啊！这个给家人啊，也包括给你的妻子、跟丈夫、给你的儿女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生命的成长，不是给他买什么东西啊！如果你的生命成长，你不再以前发脾气骂他骂丈夫或者是骂儿女啊，现在你开始温柔啊忍耐是吧，然后二是很有忍耐，又有什么呢，又有恩慈了，有恩慈去对待你的丈夫你的儿女或者你的妻子啊，我们的生活品性的改变啊，我们的基督里面的更新啊，其实对我们的家人啊，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父母，就是最好的礼物啊，所以那时候我特别的就是很清晰的知道啊，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新年当中新年礼物啊，最好的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美善啊，能够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啊，所以也是2024年新的一年，我们的生命的建造，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啊，然后我们家庭的建造啊，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啊，然后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教会的建造啊，这一切其实就是给神的最好的礼物啊，也是给人的、给家人的最好的礼物啊，所以我们这个不一躺一个躺平的人啊，一个因为在信仰上躺平的人啊，我们知道在生活上躺平的人，这个人就是好像就天天就已经摆烂了，躺平摆烂了啊，就不是因为上帝了，就这样子过啊，得过且过了啊，我们这样的人好像就没有进步，没有起色，没有盼望啊。但是如果在信仰上，我们信了10年、20年、30年，我们信仰上也是躺平啊，我只要能够上天堂就行了啊，我只要能够我就过好自己啊，我自己能够得救就行了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话，也是一个信仰的一个躺平啊，这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危机啊，我们也需要去就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意识啊。那我们特别的来看啊，我们刚才的经文的里面啊，我们这个尼西米第二章的第11节啊，我今天也分这个三方面来讲。刚开始11节到16节啊，这个是尼西米啊，他在夜间啊，他到了耶路撒冷，他夜间查看这个城墙啊。他这个尼西米呢，他是一个酒政啊，他本来他是在王宫里面啊，他是一个在这个亚达薛西王啊这个宫中啊，在书山城的宫中啊。书山城我们就很熟悉的啊，在第一章里面提到书山城是在哪里有讲过书山城呢？啊，书山城。 对，以斯帖记里面啊，以斯帖这个王后啊，以斯帖啊，所以这是这个亚拿薛伊王呢，就是那个叫以斯帖的这个养子啊，也就是说以斯帖不是那个王后嘛，当时的王是亚哈水鲁王，亚哈水鲁王的儿子就是亚拿薛西王啊，所以这个亚哈水鲁王死之后啊，然后亚拿薛伊王那个继位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也是在舒山城的宫中啊，舒山城是个东宫了啊，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尼西米啊，他也是一个犹太人啊，就如同那以斯帖是犹太人一样啊，然后还摩迪改是犹太人啊，他们都在宫中啊那个工作，所以这个尼西米的也是啊也是被掳的人啊，他也是一个犹太人，但他的职位是这个王的一个酒政啊，这个酒政就是跟王是非常非常。贴近的，而且相当于贴身的一个秘书一样啊，但是负责这个品酒啊，有个酒看有人会不会往酒里面下毒啊，他先要喝这个酒啊，然后再递给王喝啊，然后这个一定是王很信任的啊，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职位啊，酒政。然后他是啊，他的其实他在国外啊，他在这个异国他乡啊，虽然是自己的王国了，但是他在国外其实还是混得不错，是吧？现在在中国人在美国，现在拿到绿卡，也参政了，也得选举权啊，也在美国的这个议会里面啊，也担任一个职位一样。所以这个尼西米的他也是在这个波斯帝国啊，在这个帝国当中也是一个酒政，但是呢，他虽然身在这个宫中啊，却心系家乡啊，心系故乡，所以他第一章里面听到他。听到这个老乡过来啊，老乡他就问老乡啊，家里的情况如何的时候，就听到说，第一章第三节说，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犹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啊，这个光景是不好的啊，所以他听见之后，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啊，然后进食祷告啊，就第一章的大概的背景啊，后来他就有很长的一个祷告。啊，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他其实这个时候就冒着一个生命的危险啊，也有类似于像那个以斯帖一样去见王啊一样，是吧？也是冒着一个危险的，所以呢，这个王也看出来他有愁容了啊，就问他你没有病为什么有愁容的？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向王说啊，他的故乡列祖的坟墓所在那城啊荒凉，城门被我焚烧啊，他就开始求王让他。向王告假啊，请假啊，希望能够王允准啊，能够给他诏书，也给他这个材料啊，给他这个诏书，还有给他这个木料啊，能够做那个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啊。所以呢，他就是向王祈求啊，所以叫王去就允准了，然后他就来了啊。所以这个是背后是因为他的前面的祷告，因我神伸的手帮助我。所以王给他诏书啊，也给他的材料啊，就给他说白了就给他诏书，行政上通过啊，审批通过啊，另一个也给他资金了啊，资金的支持啊，这个所以这就是开路了啊。所以然后接下来就我们读的这个，然后他到了犹太人又住了三天，然后他自己默默的起来啊，他没有跟任何人说他要做什么啊，他就默默的去查看啊，就是查看这个字呢，在圣经中一共出来八次，在这里出来两次啊，意思就是测试、调查、检查啊，他夜间查看，就想他以前是听说啊，听他老乡说的这个情况，现在他亲自的啊去看一看啊，然后查明城墙的焚毁的情况啊，所以他就是大概这个图里面就是从这个红色的这个虚线啊建成的方向，从古门开始啊，大概查看了这个半这个相当于一半啊。上面他们没查看，上面是圣殿的地方啊，没这一圈。上面是圣殿的周围，其实焚毁的更严重，基本都全部毁的啊，夷为平地的啊。圣殿是有啊，圣殿已经被建了，圣殿是这个是在这个以斯拉记里面啊，是所罗巴伯啊是建的这个圣殿啊，但是呢城墙一直没有被建造啊，所以他就查看这个城墙啊。所以为什么建这个城墙很重要呢？有了圣殿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建城墙呢？啊，这个，大家是否知道原因？为什么一定要建城墙啊？其实你看这个圣殿啊，圣殿最开始是所罗门建的圣殿，然后当时是就被那个巴比伦啊，被给 给毁掉了。毁掉之后，然后过了七十年啊，七十年之后，然后就然后他们就被掳就归回了。归回之后是那个所罗巴伯啊，那个然后带了第一批人建了这个圣殿。然后呢，这个以斯拉他是回来第二批人回来，他是建造的是圣民啊，就是百姓用律法书啊宣读律法书，他是个文士啊，然后他见到老百姓啊，见到百姓啊，见到圣民。然后呢，这个尼西米伊的是建造的就是圣城了啊，他是第三批回来，他建造的就是这个城墙。为什么城墙很重要呢？是因为城墙它是一个保护啊，它是保护人民可以正常的敬拜上帝啊。因为当时的这个时代啊，比如现在我们南京也有这个城啊，应该是明是吧？明朝的这个城墙啊，有一些城门啊。所以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城墙城门啊，它就是一个保护，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啊。如果没有这个城墙的话，就会有外敌的入侵啊，就会比如外敌来蹂躏。所以外敌的蹂躏的话，那就根本就无法去正常去敬拜上帝了啊。所以是一个保护。另一个也是个分别为圣啊，一个分别就是跟外邦人分别啊，然后有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啊。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的，其实教会也需要啊有这样一个。好像一个无形的城墙一样，也需要有这样一个保护啊，一个保护什么呢？保护防止这个什么呢？异端啊，异端的侵入啊。最近发现这个很多这个新天地啊，以前也有啊，最近是特别严重啊。由于在香港，现在他们说在香港是新天地，因为香港比较开放嘛啊，那个东方神殿啊，什么全能神啊，什么法轮功啊，都可以啊。这个新天地在香港现在是哇，太热闹了，就是在香港已经很疯狂的在传拉人啊，在国内其实也一样，在南京啊也有啊，南京这个现在可能就是拉年轻人啊，年轻人，要不去那个什么保罗堂啊什么堂啊，去那教堂里面啊去拉人，要不就在网上啊各种培训啊，在网上啊拉啊，我牧养的大学生啊，大学生那边也有啊，他们在那个学校浦江学院里面啊，那个也对大学生也有这些培训啊。然后包括我们的毕业生啊，有毕业生也是毕业了啊，他现在去了那个合肥啊，在合肥他跟我说，他在网上参加了一个学习，他说听说现在异端很多，他说让我跟他分辨分辨，他那个老师他说不知道是不是异端啊，反正就是有这个培训啊，他就给我打电话，后来我有约时间让我跟那个老师见面啊，就在网上见面啊，问一下信仰背景的情况啊，结果一问一发现啊，也是这个什么新天地啊，我就约他周一下午嘛跟他见面，他微信他给我打开摄像头，他还很热情跟我聊，后来我就问他啊，问了几句话嘛，但我最重要就问他这个信仰背景什么，他就答不上，他说我们也没有什么背景什么，他就不说嘛，不敞开自己啊。然后后来问他，我说耶稣有没有来嘛，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怀疑他是异端了嘛，然后我说耶稣有没有来啊，他也不正面回答啊，这我一下子基本上确定了嘛，耶稣有没有来，这个肯定很确信啊，耶稣肯定没来了是吧，来了我们很清楚嘛啊，那个新天地他就认为耶稣已经来了啊，他已经来了，而且我们教会就相当于我们像我这接触到了一些法利赛人一样，你看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法利赛人就没有认出耶稣了嘛，把耶稣给钉死了嘛，因为他不认弥赛亚，所以现在耶稣第二次来了，那我就是我也不认不出来嘛，现在第二次来就是个韩国人，哈哈，就是李万熙啊什么啊，就是他，我看我这个传道人我也否认李万熙嘛，所以呢他我问他有没有来的时候，他就保持含蓄状态，他就在测试我看我是不是能够认出来这个第二次来的基督啊，我就问他的时候他不正面回答我，我心里就凉了，我知道跟我不是一路人了啊，就知道他有问题的啊，当然他有些里边的一些术语，因为我现在接触过的，说到比如收割者，比如信仰人啊，我们都不这么讲嘛，我们就基督徒嘛，他叫信仰人啊，他们信仰人啊，收割者，反正说了几句话露出马脚了嘛，有几句话他自己，由于信仰人这三个字，我一下子知道就是新天地了啊，后来我们信的不一样，后来就没再跟他聊了啊，我就说这个其实说如果没有城墙啊，又没有这个牧者，我没有同工的这种保护的话啊，我们的羊可能任意的被掳去嘛，我们在网上网络是毫无国界，网络打破了这个教会的这个实体教会的概念啊，我们网上很多学习嘛都可以，好像都可以参加，我们都热心嘛，热心学习，谦卑学习，好像想多多的去获得更多的这个真理啊，我们去学习，但是这个时候呢啊，就会有撒旦啊，就会有假师傅啊，假的基督啊，这个假的一些的这个装作光明的天使一样去引诱人，去最后是下入地狱的，引诱人敬拜的不是耶稣啊，敬拜的是个人啊，是个韩国人，敬拜的是个假基督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洗脑啊，温水煮蛙，很可怕，所以这个城墙啊也是很重要，也是保护啊， 另一个就是也是分别为圣啊。我们基督徒也需要不能世俗化，跟世人一样，世人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啊，这也是没有城墙啊。我们需要建造啊，用神的话语的规模建造一个教会的文化，一个天国的文化啊，跟这个世界的文化是分别出来的啊。所以建造城墙很重要啊，因为它有属灵的含义。好，那我们看那尼西米为什么在这个夜间啊，夜间查看啊，他夜间查看也是在这个万籁俱静中啊，然后去感受耶路撒冷的荒凉啊，领受从神来的意象啊，然后去同时把这个意象来传递给百姓啊。所以这里面除了查看，其实他也有一个在里面去默想默祷啊，与神同行啊，亲自的就面对上帝嘛啊。所以他没有叫很多人啊，没有跟人在一起，他是面对这个破口，面对这个破败，同时也面对上帝啊，站在这个两者中间啊，去默想啊，领受神从神来的感动啊。所以这也是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啊，我们需要啊看到这个羊的属灵的情况啊，同时我们也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啊，去领受从神那里的感动啊，这种帮助啊。那个这个荒凉的啊，具体荒凉的话有几点啊，这个里面刚才讲到这个城墙荒凉预示的属灵的荒凉啊，属灵荒凉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当时就是以色列人啊，就是作为这个民族，他们是那选民啊，先给他律法，给他们产业，就是迦南地啊，然后后来也让他们也成立国家啊，成为大卫王国啊，所罗门王国啊，那个时候非常的昌盛啊，因为他们依靠神。到后来之后呢，所罗门之后啊，就开始分裂啊，分裂之后，然后后来就亡国啊，北国就就被亚述所灭，南国就被这个巴比伦所灭啊，所以他们就被掳啊，所以这个背景就是他们这个时候被掳了被掳巴比伦70年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也自己认为他们属灵的情况，他们认为与神也疏远了，好像神也不再爱他们了，神好像把他们丢弃了，是吧？像赶出伊甸园一样，是把他们交给仇敌，交给这个外敌，并没有来救他们，而甚至把圣殿都被毁了，是吧？他们可能很崩溃的，是吧？属灵就让我们把十字架给拆了啊，好像神是不是不保护我们的教会呢？啊，好像神是不是也不要我们了啊？因为我们犯罪了啊，所以他们就是整体的这个属灵的光景啊，是一个疏远的对神疏远的一个光景啊。虽然后来圣殿又建了，但是呢，回来的人还是少数的。啊，就回来的刚才不有3批嘛，那个你以斯拉基尼西米都记了名单嘛，记了名字，很多名字啊，那记下来就是榜上有名的啊，就记下来，其实并不多的啊，大部分人都没有回来的啊，就包括尼西米也没回来嘛，尼西米是第3批嘛，他在王宫里面做得好好的嘛，他也没回来，很多人已经身不由己，他已经不想回来了，已经很多人在美国都已经定居了，在美国已经拿了绿卡了，为什么回来呢啊？是不是你回来之后？这个国内这个内卷，国内这个形势啊不好嘛，这样这个为什么回来的话，这个城墙都没个城墙，这是个城市嘛，是吧？这我随时我的家都可能被敌人给入侵的，是吧？为什么要回来呢？很多人啊，各种原因啊，他们就不想回来了。所以背后也是因为对上帝的疏远啊，因为之前的上帝的惩罚审判。第二点呢，他们的敬拜也空洞的敬拜啊，这当时的光景也是后来耶稣时代不是有那个会堂，是不是会堂啊？会堂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的啊，会堂就是他们这个第一圣殿被毁之后啊，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啊，然后那个时候也没圣殿了，那在异国他乡怎么敬拜神呢？慢慢他们就有一个新的形式叫会堂啊，会堂其实圣经上旧约圣经上其实并没有的啊，并没有。在新约里面，在这个四福音里面经常提到这个会堂啊，包括保罗传道的时候也先进会堂给犹太人讲啊，所以这个会堂就是当时的，就是跟圣殿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没有圣殿了，不能够敬拜神了，所以他们用一个新的方式啊，就用会堂的方式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敬拜其实有时候也成为一个这个敬拜也成了一个空洞的敬拜了啊，这个会堂里面可能慢慢会堂也成了一个交易的那个一个身份的，或者一个场合吧，一个融入社会的一个场合了。比如说当时说耶稣去那个神迹啊，一个被瞎子一个瞎眼的看见了，然后后来问他父母啊，那个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父母也不敢说嘛，不敢说，因为父母为什么不敢说呢？父母担心是被那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被他们赶出会堂啊，他们因为在会堂，就代表他们一个被赶出会堂之后，代表好像被除名了，好像被那个就无法融入当时的这个社会了。所以会堂提供一些教育啊，当然也有宗教的敬拜啊，也有这个社交啊，也有这个大概的那个 婚礼、葬礼，或者是大家的这个，就是说是个群体、社区的一个代表、一个会员一样啊，所以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就比较复杂了啊，并不只是单纯的一个敬拜的啊，所以这个会堂啊，慢慢这个敬拜的话，也失去了一个单纯的敬拜神的这样一个功能的啊。然后第三个，这个还有一个是一个自我中心啊，然后这个是他们的经济啊，他们这个后来就做贸易啊，他们在异国也开始去经商啊，所以犹太人很聪明，是不是啊？他们就慢慢在外国在这个商业帝国里面的这些繁荣啊，他们也开始去学习做生意啊，去生存啊，慢慢他就开始也立下产业啊，开始追求物质的享受，也安定了，然后慢慢也给当地同化了，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当中了啊，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对信仰就漠不关心啊，只是知道赚钱啊，然后呢享受更好的生活了啊，他们也不想付代价啊，所以就有这种冷漠，所以后来后来那个哈该书里面说到那个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有钱啊，你们自己住的是天花板的房屋，是不是住得很好？但是神的殿呢却荒凉啊！那时候圣殿的时候已经停工了，建了一段时间。所罗巴伯那时候建的时候，后来就停了啊，因为外敌的阻拦啊，就停工了啊。后来他们停工之后，他们一直就不见了啊。所以那个哈该书里面，哈该就特别的激励他们，要再次的重建那个圣殿啊，要再次的把圣殿完工啊。所以当时他们确实自己住得很好，住天花板的房屋啊，这也是他们一个追求自我的一个享受。好，还有一个观念也是标准的这个降低啊，标准降低，这也是这个尼希米记里面后边处理的问题，就是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啊，神的心意是要不可娶外邦女子啊，但是他们慢慢也开始妥协了啊，也把这个神的律法开始打折扣了啊，他们就开始娶了外邦女子的时候，也代表把外邦人的这个偶像也带入家庭当中啊，所以现在标准开始降低了。是信仰的妥协啊，第五个也失去了这个意向啊，他们也是失去意向，也失去热诚啊，失去这个理想啊，他们也慢慢失去了敏锐的属灵的敏锐啊，基本上就是很多时候他们不回来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他们慢慢忘记了过去的神，忘记了神对他们的过去的恩典啊。好，我们就是快速的看了一下啊，那重点我们看今天啊，这五刚才讲的五个啊，是当时犹太人啊，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啊，是尼希米那个时代啊，他们所面临的。那今天对我们的教会来说啊，可能这五种情况可能我们也会有啊，或者说我们也会有啊，可能有时候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可能也远了啊，可能刚信主的时候跟你的关系很亲密，是不是？慢慢信主时间长之后呢，像老夫老妻一样，好像就老夫老妻就成了亲情，没有爱情了，是不是？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不是慢慢信主时间长了以后呢，好像也成了一个肌肉记忆，成了一个习惯性的啊，比如甚至我们服侍啊，习惯性的服侍了啊，但是我们可能在事工当中啊打转，但是我们一年年的这么服侍，但是呢，可能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啊，不一定很近的，甚至是远的啊，所以这也是慢慢对神失去了信心啊，我们的侍奉成了工作啊，成了只是个事工而已啊，我们自己感觉到神离我们很远了啊，然后或者敬拜啊，敬拜可能我们新天啊，我们的敬拜可能是不是也有一些我们内心里面确实心思杂念，然后想着工作，想着家庭，想着其他事情啊，好像无法专心的去敬拜啊，或者是敬拜那个敬就是一种宗教化啊，流于表面化啊，所以这些当然我们需要一个省察，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体检一样啊，我们一个属灵的观点的一个省察啊，或者是我们也是自我中心，只想着赚取金钱啊，我们也想去只顾自己的事情啊，却无心去参与教会的服事啊，可能我们认为我已经个人的工作也很忙了啊，或者我的家庭已经一团糟了，我无心再参与教会的服事了啊。然后我们对这些的人事，然后对教会的人事或者对社会上的，我们就开始冷漠啊，我们开始顾好自己就行了，我们没必要去管别人啊。所以这个冷漠啊，也是我们今天的可能也是个光景啊，我们人与之间的关系啊，一种冷漠，我们对别人的需要可能漠不关心啊，专顾自己。然后还有标准的降低啊，我们标准降低也代表就是我们与这个世界 妥协啊，开始慢慢应该是分别为圣，教会像城墙一样，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敬拜，一个生活，一个生命啊。但是我们可能慢慢跟那个标准降低啊，像当时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啊，今天可能我们啊也会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啊，包括我们的婚姻上啊，可能有会这样的一个标准的降低，或者工作上啊，我们也会与这个世俗啊来去啊认同啊，慢慢有失去了见证啊，失去了我们可能不想付代价。啊，然后慢慢就也会失去了热情，失去了这个意向啊。本来是愿意为主或者公司啊，是为主啊，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啊。但慢慢发现为上帝这样做好像经营不下去啊。在中国这个环境之下，必须得妥协，必须得啊，怎么按照世界的这个方式去走啊。慢慢我们就失去了这种见证了啊，就忘记了初心啊。所以这是我们真的需要重建啊。所以当时他们是啊，那个满了70年被掳的日子当中啊。神就差派几个领袖带他们离开这个黑暗荒凉灵性低落的情况，他们在神面前重新建造啊。今天呢我们也需要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重新建造。好，那我们第二点啊，第二点就是在这个17节到18节，这个是重点啊。然后这个时候尼希米他那个夜间查看完之后，他就开始对这个百姓开始讲了啊。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呢啊，就是说这当尼希米是刚回来啊，才回来3天啊。当时这些耶路撒冷的百姓呢，他们已经回来好长时间了啊。他们这批人应该是从一波是跟着那个所罗巴波那个时代，还有跟着那个以斯拉季那个时代啊，其实已经回来已经几十年了啊。就是这个时候距这个圣殿建成已经70-80年了啊。所以这些人呢，其实他们是天天看的这个城墙破败啊，他们天天看的。那个。我想想，我们再想一下，尼希米到底才来了3天啊，这个百姓都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但一直没有重建这个城墙。尼希米到底对这个百姓讲了什么话？为什么这个百姓后来就一呼百应啊？然后就开始奋，说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功啊，因为各位的画面是什么呢？有点像这个54青年节啊。然后呢，当时的那个年轻人都游行示威是吧，拉着条幅啊，然后有个人在台上啊，有个年轻人啊，他就振臂高呼啊，喊了几嗓子啊，说了几句话，下面的那些人啊都开始是吧呼应啊，他们都开始我们起来建造嘛。于是他们奋勇做了功，他们不仅喊啊，而且奋勇做着善功啊，直接就做了啊。前面对比前面我们所说的难啊，大难啊，这个原文是这个恶，是这个恶，后边对应的是个善啊，一个恶一个善，这个恶，这个大恶啊，遭了大难，后来他们就开始做这个善功啊。到底讲了什么啊？就是这些人本来也知道这回事，尼希米到底为什么这么神奇啊？他讲了什么话，让他们就是这么有信心的去建造？为什么以前他们不建造的，是吧？啊，讲什么话呢？就是我们要重点看啊，他讲到什么？他说，他说我告诉他们什么，我告诉他们其实就是两个事啊，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啊。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起来见到嘛啊。这个背后是什么呢？这个背后啊，其实啊，就我刚才讲的看见是改变的起点啊。视而不见，就刚开始他们看见了，但是可能选择视而不见啊。然后他们已经习惯了，习惯慢慢成自然了啊。然后他们抱着一个侥幸心理啊，认为这个没关系啊，这个我们自己那个吃好穿好就行了啊，外来入侵的话也可能一个假设性问题，应该不会临到我的啊，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给忽略掉了啊，或者是他们也想建造，但是呢，他们逆来顺受的生活态度习惯了，他们如果建造的话要花钱，要参与，要人力物力，代价太大，还倒不如安于现状啊，所以这个当时他们知道，我也知道我生命的光景啊，但是我让我起来，见到我的生命。和教会参与服侍啊，一定要付代价的啊，所以我就不想，就态度就是躺平的心态啊，就算了，反正我也知道起来见到好啊，但是呢，抱着侥幸心理啊，不见到也没事，或者不起来也没事啊，就这样吧，逆来顺受的态度啊，这是个躺平的一个心态啊，所以看见是改变的起点，就是尼希米他看见了，而且百姓也要看见啊，不能光视而不见，要看见，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他看见什么呢？不仅光看见破败，如果只看见破败的话，其实人是没有力量的啊。要看见神施恩的手啊， 就是很多时候有的人看见，比如有的人看见教会问题啊，教会这个不好或者那个不好是吧，教会这个什么诗歌敬拜不好，或者是讲道不好啊，或者要不我们的我们没爱心啊，没太满关怀别人什么什么的啊，我们会看到一些问题啊，但是光看到问题然后说完之后呢又不解决问题，我刚看到问题的时候啊，其实有时候让人心灰意冷啊，光提问题的话啊，如果不堵住破口的话，其实提问题反而容易啊，就是两部分啊，一部分是看不见问题啊，认为都很好啊，但这个是个危机的啊，是另一个是啊，看见问题视而不见啊，还有一种是看见问题的他就光提出来啊，问题教会什么都是问题，最后我们就好像就没有盼望了，很消极的啊，反正对于问题我们又无能为力啊，那怎么办呢啊，所以就无解了嘛。啊，所以就比如看见那个城墙破败了，那怎么办呢？好像敌人又不让我们建，我们一建的话，别人就是说我们要反叛了，我们要颠覆国家政权了啊！好像就有人拦阻，然后另一个我们也没钱啊，我们也不想建啊，所以各种原因啊，所以看见问题啊，看见是个起点，但是呢，光看见问题，人绝对不会起来的。所以这些百姓为什么一呼百应啊起来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看见了神施恩的手啊，所以施恩的手是什么呢？他们那个尼希米就讲他怎么样在王面前蒙恩的啊，所以老百姓看到是很真实的，看到了上帝施恩的手是有领袖，就尼希米来了，有个领袖啊，然后还看到什么有资源，就有钱啊，尼希米带着钱来了啊，也他听着这个王也施恩嘛啊，这些背后是因为百姓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上帝啊，看到了神原来并没有丢弃我们啊，虽然我们被掳啊70年啊，现在回归了啊。然后呢我们城墙破败，但是上帝今天终于差派了一位领袖尼希米，也终于也给我们资源啊，给我们这些材料啊，让我们能够去建造，所以这个时候有领袖有资源啊，所以他们就奋勇做工了，就干事就成了，哈哈，是不是？但是背后是他们的信心啊，通过尼希米所讲述的，他们看到了上帝的施恩，是神施恩的手啊，是上帝啊，他们对神的同在，对上帝的这个作为啊，他们是有感觉了啊，他们是看到了啊，所以才能够这样子啊，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今天回到我们今天的建造，我们个人生命啊，婚姻家庭啊，包括教会的建造，我们也需要什么呢？不能光看到问题啊，当然看到问题是一方面啊，是第一步啊，看见我们的缺乏，我们属灵的光景啊，是，如果你看不到问题的话，那可能就不我很好嘛，我这个人很好，就不需要悔改，就不需要建造了啊，要看到问题是第一步，但是光看到问题，如果看不到十字架，看不到神的恩典的话，那我们就消极啊，我们就绝望是吧？有问题是吧？我有癌症，癌症晚期，那怎么办呢？癌症晚期就等死了是吧？那个怎么办呢？啊？需要有医生啊，需要看到恩典，要看到耶稣基督这位大医生啊，需要看到领袖，就是耶稣是领袖啊，是我们的领袖啊。所以就今天我们有什么呢？啊，我们有领袖，就耶稣，我们也有资源，就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啊，圣灵啊。所以是今天我们是更加更清楚啊，我们是高配版的领袖啊，是不是高配版的领袖啊？顶配版的领袖是不是吧？但是尼希米已经很厉害了，是九正啊，也好像也很厉害了啊。但是呢，我耶稣呢是上帝的什么的儿子，上帝的独生子亲自下来啊，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啊，上帝亲自派耶稣过来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他是我们得胜的元帅，信心的元帅是吧？就他来，他是领袖嘛，我们都是跟耶稣的，耶稣是不是头？是不是教会的头是谁呢？啊，对，是基督，呵呵是吧？对，我们的领袖，真的领袖是基督啊，基督是我们的领袖，所以呢是顶配版、高配版的啊，所以这他我们死，我们复活啊，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所以你们要去哇，所以他的权柄、能力啊，这个威严啊、荣耀啊，他的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魔鬼撒旦，战胜了罪恶啊，所以他已得胜啊，所以我们是以啊奉耶稣的名啊前进，奉耶稣的名啊去建造。所以他就是领袖啊，他是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啊，他是一个大能的领袖啊，所以让我们信靠他的啊，必不至于羞愧啊，他就是磐石啊，磐石，耶稣基督是不是啊？他就是我们的领袖，所以这今天这是我们啊，我们在2024年新的年当中啊，我们看到我们 个人生命的问题啊，看到我们家庭的婚姻夫妻关系啊，亲子关系啊，教育孩子的这个难处，还有工作的这个现在经济下行啊，这个整个工作的这个失业，或者我们收入降低，或者我们工作经营我们的公司啊，或者我们上班啊，或者我们好像就觉得很疲累，是不是啊？但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像那个城墙破败一样，城门被我飞上一样，好像这个满目疮痍啊，好像就看到的都是一些的让人消极的啊，让人伤心的事情啊。但是今天我们要看见什么呢？除了看见问题，还看见什么呢？看见神施恩的手，看到顶配版的领袖啊，就是耶稣基督，他与我们同在，他不撇下我们孤儿啊，他在我们的困难当中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眼泪当中来安慰我们，来扶持我们啊，他扶持我们去重建我们的信心啊，重建我们的生命，重建我们的家庭。出现我们的教会啊，出现我们的见证，出现我们在职场当中的见证啊，出现我们这个社会啊，所以这是啊这个耶稣基督啊，所以这里提到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啊，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啊，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啊，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啊，这是领袖，然后资源的就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会得到能力。啊，这个能力是真实的啊，这个能力有这个传福音的能力啊，也有生命改变生命的这个能力，而且也有建造的能力，就是什么呢？他赐下各种恩赐啊，圣灵赐下的不同的恩赐啊，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啊，这个恩赐，包括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有提到很多的恩赐啊，有信心的恩赐啊，医病赶鬼的恩赐啊，有各种这个恩赐，是不是啊？包括探访关怀人的恩赐、讲道的恩赐啊，这个很多恩赐，就这恩赐就是什么呢？就是专业，就我们的专业啊，专业人士是不是啊？我们就可以去用神赐的恩赐，然后去服侍啊。我为了让大家印象深刻呢，我是用什么？我用超能力啊。圣灵是神，本身是神，但是他与我们同在，他赐下恩赐，恩赐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恩赐的，就是相当于他给了每个人都有一个超能力啊。比如说我喜欢看电影啊，看电影的时候有的这个侠蜘蛛侠啊是吧？他穿这个衣服啊。他就会飞了是吧？有蛛丝啊，蛛丝可以飞，可以救人啊，他有超能力的啊。这个什么蝙蝠侠啊是吧？什么什么钢铁侠是吧？各种侠，所以这个有这个超能力的啊。所以我们也有超能力的啊。重点是我们看自己，比如这个蜘蛛侠，他本身就是个高中生嘛，是吧？本来就是个还经常比较柔弱的高中生啊，是个男的，但是比较柔弱，还经常被别人欺负的啊。但是呢，他一旦穿这个衣服啊，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同样我们也一样，我们也是血肉之体嘛。我们好像也是很普通，是不是啊？你让我们参与服侍啊，我不能没口才或怎么样，我们肯定会有各种借口嘛。有时也是很真实的，我们就是有限的嘛，啊，我们就是软弱的嘛，啊。但是呢，我们侍奉主，我们重建不是靠着我们的血肉之体，我们靠的是圣灵嘛，而且靠圣灵所给的恩赐，所以我们要靠着要像那个高中生啊，他穿这个蜘蛛侠的这个红色的衣服啊。那就不一样了是吧，啊，就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也是啊，我们要依靠着这个，我们有资源，这个资源就是圣灵啊，真的是真实的啊。虽然我比如说教会我们很少讲圣灵嘛，但是圣灵是真实的啊。耶稣现在走了嘛，耶稣现在已经我让他已经升天，坐在天父右边了是吧？他走了啊，他走了之后门徒当然也不舍得嘛，但是耶稣特别说，我走与你有益啊，我走之后赐下什么圣灵，他是保惠师啊，他是真理的圣灵，引导你们认识真理啊，然后同时呢，他也是安慰者、保惠师，教导你们是吧，让你更到明白福音啊，呼入福音，而且去传扬福音啊，能够为主勇敢做见证啊，能够得人如得鱼一样啊，还有建造教会啊，还赐下各种的恩赐，教会的建造啊，然后这个圣灵的能力啊，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啊，虽然我们有时候避免怕，比如说我们是成为灵恩派是吧，好像不敢讲圣灵啊，但是如果忽略圣灵，教会忽略圣灵就忽略了一大的福分，因为耶稣，我再说耶稣已经走了，现在谁在呢？圣灵在啊，你信主的时候谁在你心中内住呢？圣灵在你心中内住啊。如果你忽略圣灵的恩赐，一辈子信了一辈子，我有恩赐吗？见主面的时候，耶稣啊，我有恩赐吗？耶稣说，你就是这个把银子埋在地底下的那一千两银子那个人是吧？埋起来了，你有恩赐，你没用是吧？就像高中生一样，哎，我有蜘蛛侠的这个衣服吗？是吧？啊，我经常被人欺负啊，这个啊，好像别老欺负我。耶稣说，我孩子，我给了你这个盔甲的是吧？给了你这个钢铁侠，或者给了你这个盔甲，给了你这个蜘蛛侠的这个衣服呢？你可以去救人的啊，你可以成为英雄。啊，你可以建造别人的生命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往往就是真的是埋藏了啊，忽略了圣灵，也忽略了圣灵的恩赐了啊。所以我盼望2024年，我让我们起来建造啊，不是光喊口号的啊，我们来点实际的啊。 要有钱的是吧？有资源建堂要花钱嘛是吧？我们今天这个钱就是圣灵啊，是让他真的给我们恩赐的，是真真实实的啊，不能够忽略。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想。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啊，当然有个恩赐建堂表啊，我做过很多次，好像150道题吧，多少道题可以测一测，测一下啊。那个是一般神学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检测嘛，测试啊，那个可以参考啊。基本上还是比较准的，就是让我们测一下我们有哪方的恩赐啊。有时候我们有，但是没有发觉，不没有发现啊。有时候我们有，是没有机会发挥。这个恩赐需要越锻炼越用。啊，越厉害啊！就像那个他那衣服也是，他刚穿上衣服的时候，再看他飞不好啊，蜘蛛侠是吧？我们看过那蜘蛛侠吗？他飞不好，跟着他不太会的，他自己啊都掉了，那个丝怎么扔是吧？他也搞不清楚的是吧？他越熟悉越救人，越用的时候啊，原来是这么用的是吧？所以恩赐是要用的啊，而且恩赐绝对不是为了荣耀自己，恩赐是为了服侍人的啊，是为了荣耀上帝来服侍人的啊，所以恩赐是侍奉的，是用在别人身上，是为了建造教会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啊对这个恩赐的这个要正确的看法啊。恩赐其实人人都有，只要有圣灵，神一定给你恩赐啊。然后我们需要去用这个恩赐去建造啊。所以这是我们啊每个弟兄们需要去有这个认识的啊。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啊。第三点啊，第三点就是这个到这个19-20节啊。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啊，刚才我们很兴奋啊，这个有领袖啊，有资源啊，但是呢，这还有什么呢？还有敌人，还有敌人。19-20节出现了这个三个人啊，蔡马拉、这个多比亚和这个基善啊，这仨人啊，就开始攻击了啊，先嘲笑啊，嗤笑他们，藐视他们啊，然后呢，还控告他们，诬告他们啊，他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啊，这句话是了不得的，要背叛王嘛？啊，今天来说就是要颠覆国家政权嘛？你们是吧？你这建城墙，你们要起义嘛？你是吧？你们要独立嘛？是吧？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要背叛王嘛？啊，这是了不得的啊！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控告啊！嗯，很扣了很大的一个帽子啊！然后您看看这个尼西米怎么说呢？如果你是尼西米，你会怎么办？要他说你要控要背叛王吗？要颠覆国家政权吗？你做什么建城墙？为什么建城墙呢？你怎么说呢？要是我想，哎，我先亮身份是吧？然后亮什么呢？亮诏书嘛，看看我有审批的，有审批的是吧？而且是王背叛王，根本就不是背叛王，是王亲自颁的啊！亚哈薛亲王，我是王身边的什么酒政是不是？亮我的身份，也亮着王的身份啊，亮着诏书啊，是不是？啊，但是他有没有这样诏书呢？没有。你看，这就是智慧啊，这就是不一样，这个领袖不一样的地方啊。他没有按照世界的方式啊去回应这个控告啊。真的，他是用上帝啊，他怎么说？他没有说我王允许或者王的诏书啊，他是说他回答他们说啊，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他特别提到天上的神，所以就知道天的神啊，也大过亚达薛西王，大过地上的王啊。所以天的神，所以他建造城墙，并不是只是说亚达薛西王他的诏书的允许，而是他知道是上帝天的神的允许，天的神是他的工作，他必使我们亨通啊。所以他坚信上帝一定会完工的，然后。我们是重在，我们是参与嘛，我们参与者啊，然后你们却没有参与啊，你们就无份无权无纪念啊，所以这是一个格局啊，这是他依靠的，知道是上帝的手啊，他依靠的也是上帝，所以他回应别人的诬告啊，他是用的不是人的方式我回应，而是用神的方式啊，直接用神的方式来回应，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啊重要的啊，如果我们只用人的方式回应的话，这个拿到诏书啊，这个别人就是好像对等一样啊，是吧？这样的话，你这个别人也可以通过诏书里面也可以找出什么问题啊。就如果是只是用诏书来说事的话，就卷进去了，陷进去了啊。所以其实尼西米就没有跟他商量，也没有用他的方式去回应他啊，直接用上帝的方式。所以这个是啊，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这个就是特别的，在这个我们之前学那个这个声音啊，就是以法庭啊，我们在之前学那个福音声音的时候，有一个工具啊，就是他人的法庭啊。所以就像这里一样，尼西米他也面对着一个有神的声音啊，有上帝给他很确信啊。同时这个时候有三个敌人，然后开始去诬告的时候啊，又出现了一个另一个声音，一个反对的声音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呢？啊，就是旁面的另一个法庭啊，就这也是一个工具啊，也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每个弟兄姐妹也会面临这个啊。有时候我们很兴奋，看见神的手啊，看到了福音之后，我们想建造，我们想服侍啊，但是很快可能就别人会泼冷水，很快可能就会有别人进攻啊，就打退堂鼓啊。然后这个时候或者甚至是诬告我们啊，或者说你究竟你还服侍主，你能干什么呢？啊，可能就我们该怎么办呢？啊，我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我那个我大学刚毕业那时候，刚在一个校园机构服侍啊，那时候我刚服侍的时候，那是在山东济南啊，我每天早上我上午灵修嘛，下午去那个跟团队的那个同工去校园啊，我上午是一个人的个人的时间，个人灵修啊，那个自己会读一些圣经书籍啊，我每天早上我大概6点多的时候我就起来，我那时候住在那个济南的市中心啊，那个旁边正好有一个那个 KFC 的那个汽车穿梭餐厅啊，上下两层，它是24小时的营业的，然后我就直接6点钟直接上二楼啊，然后就那很安静，二楼也没有一个人啊，没人啊，我就在那正读圣经啊，祷告啊，然后来读一些属灵的书籍。后来我发现我的脑袋里面就会有声音啊，就会说什么的，你这么年轻啊，刚毕业啊，服侍主的，就是好像你能做什么呢？啊，然后就这种消极的声音啊，让我心里相当于找到那个消化如水一样，就找到那个，但是那个探子12个探子是吧？有10个探子，他们看到那些人敌人，这个高大，敌人很高大啊，是吧？然后他们说打不过啊，不行啊，他们的话让这个以色列百姓心里消化如水了，就是我们就没劲了。所以那时候我脑袋里面也有这个声音啊，真的消化如水，好像自己这个不配服侍啊，也就是要打退堂鼓了、啊。就那个声音呢，持续将近半年啊，就几乎每天都会一上午一灵修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声音，一开始有这个声音了啊，就是真的是好像很难去抵挡啊，就是这个声音，就两个声音啊，一种是一看圣经啊，看唱诗歌啊，然后就敬拜神的时候啊，知道就是奉献啊，侍奉主啊，特别的能够去感恩，也愿意去侍奉主，但是后来又另一个声音啊，就开始拉你的后腿啊，就在里面啊，消极啊，让你自己自我否定啊，所以这个时间持续了将近大半年呵呵几个月的时间，那后来慢慢就坚定了，就没问题了，这声音后来就也退去了啊，所以我讲就是今天我们也很容易受到声音的影响啊，我们的决定啊很容易受到声音的影响啊，所以特别也有这个工具啊，就是这个工具就是他人的法庭啊，就是我们可能有的人也看过这个啊。就是这个人呢是中间啊，就代表我们啊，我们相当于被告啊，然后有法官啊，这法官的话可能是他人啊，就是这个世界或者社会啊周围的人，这个人可能你也不认识，他这个舆论嘛，这个舆论啊，所以他们的法庭来审判我们，这个声音最大啊，最大的影响最大的就是法官啊，然后这个，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就是众人的声音啊，可能就会影响我们啊，这里面什么就是比如经常会有这个网暴嘛，是吧？网络暴力是不是一个人在家好好的？突然推开窗户就跳楼就跳下去了，为什么跳下去呢？因为他被他人审判了，在网上网络暴力，网上谩骂，网上人肉搜索，网上说他是吧？他这个不打电脑，没有微博，可能啥事都没有啊，过得嘻嘻哈哈好好的啊。正因为他打开了电脑啊，他活在众目睽睽之下啊，别人在人肉他，别人在谩骂他，在攻击他的时候，他也无力辩护嘛。他被别人羞辱的时候，他别人的声音的。就审判他了，像个法官一样判死刑，跳下去，他感觉活得没意义了啊，是吧？感觉没脸见父母，没脸见同学了啊，他认为这个别人把他给审判了啊，所以这就是别人的声音已经胜法官，别人的声音已经定义他的生死了，是吧？所以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例呢？是不是啊？是吧？网暴的啊，就是在网上暴力啊，他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他就会跳楼死了啊，所以这就是。声音很重要，你听谁的声音啊？别人的声音可能让你死，是吧？让你生，让你死啊。然后还有自己的法庭啊，这个是自己审判自己啊，然后自己站在中间，自己是被告，自己也是法官，这是自我否定啊。很多时候就是说，好像说我们家人都接纳我们了，但我们无法接纳自己，是不是？就有那种负罪感啊，自己无法 这个遗憾，有时候遗憾，或者有时候做了一些事情啊，遗憾啊，或怎么样，自责，过度自责，不能接纳自己，自己不放过自己，自己捆绑自己，自己审判自己啊，甚至自己杀自己，是吧？有人也因为自责罪疚感太强了，也有什么的自杀的啊，是不是啊？所以也是被自己的声音啊，自己把自己给审判了啊，所以这是自己的法庭，对自己给自己下定论啊，自己定义自己。第三个密友的法庭啊，这个也是啊，密友就代表我们的闺蜜是吧？啊，如果结婚呢，就是代表我们丈夫和我们的妻子啊，要不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的父母啊，就我们的家人是不是啊？我们的同学啊、同僚啊、这个朋友、同事啊，他们的声音啊，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是吧？影响到我们的决定啊，影响我们，这也是很真实的啊，因为我们只要在这个社会当中啊，除非你到深山老林里面啊，就不会知道密友了。只要你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就与人有交流啊，你有这个社交生活啊，你有亲戚朋友的话，一定会受到密友的这个法庭的影响啊。我在这里找到支持者，有人支持我，是不是啊？我找个对象问一下，剩下别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怎么样是吧？然后我听见了密友的宣告啊，或者问我的室友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密友的声音啊，或者丈夫、妻子、我们家人的声音啊，也会定义我们。啊，也所以，如果他的声音是符合神的，他声音是讲真理的，符合真理的话，哎，那就没问题啊。如果他的声音也是来自这个世界，来自魔鬼的，来自这个属世的，啊，也可能对我们带来负面的、消极的一个影响。好，最后一个是上帝的法庭啊，所以这个是上帝来审判我们啊。所以我们在上帝里面啊，我们该怎么样站得住呢？啊，有人也怕上帝，上帝有更犯罪的可能不来教会了，因为这个好像上帝会审判我啊，我就越来越不敢面对上帝的啊，有的人会这样子啊，但是呢，上帝的法庭啊，这四个法庭啊，我们快速过了一下。其实我们应该，我特别想到这句话，就是说像大卫一样，我宁可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啊，因为他有怜悯是吧？我们要落在上帝的法庭里面，因为我们自己。我自己、他人、我的密友啊，那个其实都不是耶稣啊。他们有时候接近耶稣啊，他们的话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支持我们；那有时候他们的话可能也消极啊，可能审判我们、定义我们啊。然后我们自己可能也会否定自己，但是判决一定啊，就上帝的法庭里面，其实他看我们，他是接纳我们的，他是通过耶稣的十字架，他通过耶稣来看我们，他是接纳我们的。啊，我们披着耶稣的义袍，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遮盖我们的羞耻，啊，遮盖我们的惧怕，所以我们就不再惧怕。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我们是神的儿女，啊，爱里没有惧怕，所以我们在神的法庭里面，我们是无罪释放的，啊，这就是福音，是不是？我们在福音里面无罪释放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啊，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们啊，能够被神接纳，我们要接纳自己，啊，所以这就是声音啊。所以我是用这个工具呢啊，特别的就是让告诉我们，尼西米他也是啊，他也是被他很清楚，他被神肯定是不是啊？神伸人的手帮助他啊，但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三个敌人啊，开始否定了啊，讥笑啊，嘲笑这个藐视然后甚然控告啊，说他们要背叛王，要颠覆国家政权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帽子啊，但这个时候呢，他却不被这些敌人的声音来定义自己啊！他坚定的仰望，说天上的神啊，必使我们亨通啊！他坚定的仰望上帝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去回应敌人的这个控告，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是啊，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啊！所以这个建造这个城墙的话，过去啊是以色列民的特权啊，但今天我们说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也是神的儿女啊。我们也可以与属天的耶路撒冷的这个建造，我们也有份的啊，所以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啊，与圣徒同国了，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同样的去建造这样一个这个城墙啊，属灵的城墙，建造这个教会啊。好，所以最后呢，我特别的用这句话来鼓励我们，在2024年新一年当中啊，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啊，我们是与耶稣耶路撒冷有份有权有纪念的啊，让我们也能够去建造啊。所以这个用这个经文啊，我们来鼓励我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还有感谢神使我们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啊，让我们真的一起来披上盔甲啊，就是圣灵的恩赐，也仰望什么的我们的领袖耶稣基督啊，这最高配版的领袖啊，就是耶稣基督。然后记得，然后神赐我们的圣灵的恩赐，让我们彼此配搭服侍，见到个人的生命啊，见到家庭，见到教会啊，我们一同的起立来唱诗，来回应他的话语。
将自己为己，完全降服于你，引火熊熊来焚烧，恩膏厚厚是一开征战不返，刀举起度旌旗，离开我们为花冠，以我们为金兵，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上自己为旗，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恩膏厚厚是一切，来开征战不放，高举基督旌旗，离开我们为皇冠，以我们为祭兵，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施恩的手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2024年也是基督的年啊，是基督纪念，是纪念耶稣基督你的降生，纪念你的道成肉身，纪念你成为我们顶配版的领袖啊，你成为我们的主，你成为我们的基督，你成为我们的王，我们要靠着你啊来前行，我们靠着你的名来进入2024年，2024年因为有你才成为得胜之年，如果没有你，2024年我们都是失败之年，2024年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之年，我们是在等待哥多，不再在等待什么，等待的可能就是老去，等待是我们的衰老，我们的皱纹啊。但是因着你，我们在耶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每天都是新的，我们而且我们的内心虽然外体渐渐毁坏，外体渐渐衰残，但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主啊，我们在这盼望而活着，在这盼望而进入2024年。说明我们在地上也不是白占地图，而是有建造的，你让我们不仅得生命也得更丰盛，使我们在2024年是别人也看到我们生命的长进，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也结出啊这个福音的果子啊，使我们荣耀神啊，爱神爱人，是吧，使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啊，家庭的建造，教会的建造，使我们更加的殷勤，更加的努力，使我们殷勤做工啊，我们在主的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管道，成为一个器皿，成为祝福的管道，祝福的器皿，能够祝福到家人，祝福到教会，祝福到社会，祝福到我们的国家。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有领袖，我们有耶稣基督。主啊，你的得胜，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权柄啊和荣耀，同时你也给了我们圣灵的这样一个能力。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内住，你是保惠师啊，是安慰者，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啊，也赐下真的可见的这个恩赐啊，让我们能够去建造你的教会，让我们彼此服侍，是吧，让我们让你的教会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吧，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在地上成为金灯台，来见证上帝的荣耀，见证上帝荣耀的福音。也祝你亲自来带领祝福这间教会，祝福新新教会，真的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的心，是在耶稣里面神把这个石头心除去，赐我们肉心，赐我们新的心，是吧，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能有新的建造，是吧，让我们真的能够真的让你的成为一个新的灵工啊，建造成满这合人心意的一个教会，是吧，你来祝福今天在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祝福每位听到的啊这个你神的儿女们，是吧，使我们凡听到这道的人是蒙福的，是吧，我们将你的荣耀颂赞尊贵的归给你，我们这样同一可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及这里的人民祷告，我们求主医治病痛者，使痛苦中的百姓得着平安。主，求你看顾他们，挪去一切的痛苦。主，我们恳求复兴，求主复兴乌干达的福音事工和基督教信仰。我们祈求乌干达人民都能回到神的面前，他们愿意向神寻求所有问题的答案。 主啊，我们为难民营中的百姓求平安，为无家可归饥肠辘辘的人民呼求。主啊，请看顾他们，把他们带回你的身边，安慰他们，使他们知道你是主，你供应一切。主啊，你是唯一的盼望，我们为那些遭到拒绝的人祈求。主啊，把他们带回到你的面前，使他们穿戴荣美，赐他们平安，活下去的盼望，能拥有美好的人生。主啊，我们为基督教信仰复兴祷告，祈求让乌干达人民能够认识你，回到主前，荣耀主名。主啊，因为赏赐与收取的都是你。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恳请代祷，免于战争及冲突的自由。乌干达人民需要神的平安与医治，求神兴起国中敬虔的领袖。教会复兴与洁净，乌干达有很多基督徒，但教会充斥假教师与贪腐。渴望改变世界，
我们一同来为乌干达祷告。现在天父，我们同心合意的把乌克兰这个国家交在你自己的手中。主啊，你看到这里的百姓，这里的人民需要你。主啊，看到这里的贫穷啊，这里的这个婴孩啊，这些孩童啊，他们需要啊天父你的福音。愿主你特别来怜悯他们，你现在教会来兴起教会的领袖，主啊，也洁净教会的领袖，使教会的同工啊领袖能够去啊去牧养，去传扬你的福音，去牧养这些儿童，也能够去洁净啊这乌克兰这个国家。然后求你怜悯这个国家，也经常会有战乱啊和贫穷。那就特别你的福音能够带来和平啊，带来人心的医治啊，使这个国家真的能够安居乐业。主啊，愿福音来赐福这片土地。主啊，使这片土地化咒诅为祝福，因着你的福音的啊这个降临，因着耶稣基督啊你自己的大能来拯救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去挽回，也能够挽回他们的信心啊，同时也让他们的生活啊也能够有好转。愿主特别来怜悯啊，求主也除去这个教会当中有些的假教师或者一些的腐败的问题。愿主圣灵来炼净，请你的公义来彰显啊！谢谢恩主，我们把这个乌克兰啊这个国家啊这里的教会这里的百姓都向你全然的交托啊！愿主来顾念他们，来怜悯他们。我们现在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
门。感谢神啊，将这样的宝贝的话语来坚固我们，也安慰我们啊！也谢谢我们的圣明弟兄借着这段经文像如同尼西米一样鼓励我们重建属灵的这个城墙。神的话真的像镜子一样照亮我们，让我们那个感觉里面已经昏昧已经暧昧的这个灵魂的光景。神的话也像两刃的剑，刺着我们那个灵魂的最深处，也让我们因着在万有的主的面前，我们都能够赤裸的坦诚，能够赤裸的敞开。其实当时这个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属灵就是不能躺平，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没有资格躺平。这个就是其实就讲到好像是讲到我们第二点，就是说我们我们的就是属灵的光景好像降低了标准，对吧？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躺平，因为主耶稣基督说我父做工直到今日，我也做工，我们的神一直在做工，我们的主耶和华他是24小时不打盹的神，他的膀臂也从来没有缩短过，他一直在护理这个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一天都没有歇过。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亲自降生来到我们的身边，他没有出来行走之前，没有传道之前，他是一个木匠，他一直在做工。现在他进入了升天，到了父神的右边，他一直还在不停地为我们代祷，他没有止息过。所以我们怎么可能躺平呢？我们当我们被神拣选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身上是背着使命的，我们有一个使命要我们达到的所以我们
幸好我们圣灵弟兄一开始的时候就用一个属灵的镜子要去照耀我们，来诊断我们里面的光景啊，省察我们。我们在这个光景当中我们可能会随从这个世俗的风气，撒旦、魔鬼、仇敌，他要迷惑我们，他用谎言来去要压制我们，来追求那个神那个爱心啊，让我们躺平。他会告诉你，这个世界已经不行了，这个现在环境大环境太差了，你们还要做韭菜吗？干脆不要做了，你就躺平，连割都割不到你们。我们一直在这样的风气当中被神迷惑，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奉主的名，我们要坚决的拒绝这种啊，让我们拒绝这种躺平，让我们的信仰重新能够站立起来。啊，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我们啊，主真的是怜悯我们啊。我们今天也借着这篇道，也帮助我们从各样的思虑啊、情欲啊和软弱当中能够脱离开来，让我们不再看我们自己，乃是看这位震动天地和沧海的主，让我们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主的意思。今天啊，而且今天